密不发丧，中共灭口关键数据，万科债求延期，市场脑补恐慌，不是最后的稻草，中共两大的国营企业危殆，维稳计谋次次不成功，谁同中南海作对呢？观众朋友大家好，万科爆发雷中雷之后，中共在房地产市场开始玩不插头这一套了，扣住了民间的楼市数据，原来应该在每个月最后一日公布的楼市数据被中共强行扣下了。中国房地产信息和中指研究院礼拜日没有披露全国前100家最大开发商11月份的合计销售额。据彭博社的报道说，中共当局要求中国大陆的数据机构停止发表房屋销售数据，这些机构被中国住房局指示暂停公开这些数据，直至另行通知，但是支付数据费用的金融机构仍可存取。有网友说，北京曾经停止发表青年失业率的数据，现在停止发布房地产数据，明年和后年可能会停止发布出生人口数。为什么停止发布呢？因为数据差到连编都编不下去了。青年的失业率在中国不算经济数据，可以继续乱编，但是房地产数据和出生人口的数据乱编呢，很容易穿帮闹大笑话了。那电视剧的剧情是什么呢？有个俗语话我们经常听到，叫做密不发丧，就是这个事是对朝廷和政权的极度危机，不敢走路半点风声，必须立即封口。俗语话家丑不可外扬，这个是中共党丑更不可外扬了。尤其在十五五规划，官方还在吹稳增长 5%， 数据被灭口的信号是老乡不要咁心急走住，噩耗还在后头。彭博社高级房地产分析师洪克里斯蒂在礼拜一备忘录中指出，缺失的房屋数据可能增加对这个挣扎行业情况的不明朗。分析师预计11月数据将显示新楼的销售跌得更加加剧。节日好礼首选 10% 优惠，限时一个月，从11月21号至12月21号，健康520推出年度最强的优惠，宝气18味节日礼品首选，落单输入折扣码888，立即享受专属惊喜。为什么一定要宝气18味呢？因为身体就好像一台车，外观再靓，配件再华丽，冇咗油照样跑唔喐，手脚冰凉，冇精神，容易攰，就是在这里提醒你要加油了。宝气18味宝的就是你每日最需要的内在动力，气足了人才有火力，血顺了人自然就会精神饱满了。这份礼物不单止只是健康，还有心意，送给父母，令到他们整个冬天都暖起来，送伴侣比任何昂贵的礼物更加贴心，送给自己呢，辛苦了一年了，给自己好好补返一下。详情请登录健康520网站，网址是 healthcare520.com。数据披露延迟发生在当局准备被万科自生自灭之后，数据刚被封口，万科的噩耗真的来了。万科上个礼拜突然宣布推迟延期偿还一批境内贷款。五日之后，今日12月1号美东时间，万科通过主承销商向22万科 MTN004 的债券持有人披露初步延期方案。财新网获得的文件显示，22万科 MTN004 计划延期一年，调整后的兑现时间为2026年12月15号。这批债券是在2022年12月发行的，这批债券余额是20亿元，票面的利率为 3%。 值得注意的是，万科提供的方案的延期条款不如其他早期出事的房企。这次的债务延期期间，这一批债券的票面利率维持不变，已经产生的利息和延期期间新增利息都在延期到期日除本金一次性兑现。延期期间不计福利，没有现金首付。而之前呢，出事的房企即使在债券到期后不提供现金首付，亦会普遍在延期期间支付利息，并按比例按节奏支付本金。报道说，万科上个礼拜的意外之举加剧了该行业的困境。大家看看这笔债务的发生时间，中国恒大在2020年底爆煲，拉开了整个房地产危机。2022年年尾是房地产危机爆发的第三个年头了。那个时候还肯借钱给万科的，相信都是奉旨行事的国家队了。正如重金在报告中形容，是认为背后有深圳政府这个靠山，那个是金身不破。结果当年的奉旨行事现在是什么呢？报道说，如果接受现有延期方案，机构都将遭受较大损失。报道引述行业人士说，万科案例或者意味着截止到目前房地产市场尚未筑底。亦有金融机构和房企人士说，房地产这一轮资金困局发酵在2021年中，过去的四年多多家的企业继续爆煲，从2023年10月底起，房地产风险从民营企业向混合所有制企业蔓延，楼市下行到现在，需求端对后市预期持续悲观，万科亦非压倒市场信心的最后一根稻草。房地产市场尚未筑底，万科不是最后引爆的导火线，这些对白连在一起，解读一下是什么意思呢？长夜漫漫，危机无尽，大家要揽好安全带了。而中金的报告更是意味深长，中金公司在报告中指出，在2025年以来，深圳地铁对万科的支持力度较大，市场将万科债券类比为弱资质国企或地方城市建设投资公司的债券，并解读为金身不破。这一次的万科债券延期可能引发投资人对这两类企业债券各对性质的探讨。但是155规划建议提出要通过风险做减法、违约零容忍等的措施，加强地方债务管理，地方投诚或典型国企短期内的违约风险仍然较低。这个是什么剧情呢？在市场一片黑暗、伸手不见五指的时候，令机构奉旨接货，大家以为万科拿到了如此黄马褂，结果趁着黑夜还未过去，天还未光，再定额一看，哪里有什么黄马褂呢？这个是奉旨接货，为国捐躯了。彭博社的报道接着说，十月份中国房地产信息的读数显示，全国前100家建筑商的新房销售较去年同期暴跌 41.9%， 为18个月来最大月度跌幅。彭博社计算显示，11月的数据将受到密切审视，因为它面临的挑战是要与一年前政府刺激攻势后的高基数做比较。万科果然不是最后的稻草，同一日老曼频道就发文说，感慨一下，就在这个礼拜之内，长沙建工和西安建工这两家地方各有建筑企业先后宣布破产，建筑业的大衰落就是这么残酷和决绝的，不以任何个人意志为转移的。的确，他提到的两大实打实的中共国企房地产企业，长沙建工目前的确是处于债务违约和重整危机，西安建工进入与重整程序，可以说的确是濒临重整失败转破产的边缘。不单止是中国的观察人士，全球银行对中国房地产市场亦持悲观态度。该市场自第二季度以来面临销售疲软重现，瑞士银行预计楼价至少仲将持续两年下跌，二手楼价值 亦急剧下滑，在主要城市较高峰期下跌超过三分之一。根据瑞士银行的数据，位于评级上个月警告，新房屋按面积销售可能在行业稳定前再下滑 15% 至 20%。 这种的暗淡前景表明，银行的房地产相关卖账明年可能仍然将持续高位。报道说，中国房地产市场正在恶化，所以中共扣数据加上万科噩耗，这个对白留白得很简单，结果令市场自己脑补恐慌。这些海外媒体中观点最幽默的就属经济学人了。经济学人将房地产危机的剧本写成了市场和中南海习近平博弈的剧本。经济学人11月27号发文说，中国共产党现在有超过1亿名党员，而只有23人坐在中南海里面为庞大的国家设定议程。所以他们的计划梗是不得逞的。在2024年9月的紧急会议上，这些领导人决心稳定中国不稳定的房地产市场。但是市场有不同的想法。市场究竟怎样为逆的呢？在2024年底和今年初，按照中共的数据，楼市的销售额上升并停止暴跌。例如今年4月在上海时尚的巨鹿路上，一栋花园别墅以超过100万人民币每平方米的价格出售，引来了大量的游客。但是几个月之后，市场就又跌入了底谷。中国70个最大城市的房价在10月跌了一年来最急的月度幅度。文章说，虽然上海的破纪录房产购买吸引了好奇的游客，但是这个并未充分激励买家。房地产市场和中南海作对，不单止是中共党魁习近平的自尊心岌岌可危，连中南海的其他盘算都不可以得逞了。什么呢？楼价下跌正在摧毁中国家庭的财富，这个令到中共叫的大力促进消费的口号一直处于落空状态。不单止是消费，报道中说，中国楼市长期以来违抗中南海政治局的大人物，他们亦不会立即屈从于基本面。房地产低迷亦正在侵蚀很多借款人的抵押品价值，这个可能增加金融压力。就算是要中共叫住降低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口号，都不会得逞的。文章说，如果银行快速扣押并且出售抵押贷款的房产，他们的抛售可能加剧市场的下行动态。这个圈画完了，刚才说将销售数据封口，大家还记得我们在11月的节目中讲过的一个关于楼市的鬼故是什么呢？进入11月，银行对房产大清仓，家底大脱卖，截止到11月，至少有23家大陆的金融机构在阿里、京东等电商平台出售因贷款人无力偿还而被收回的抵押住宅和商铺。自夏季以来，已上架或出售的房产数量约7万套，比上海市2024年全年销售的 5.9 万套新屋还要多。不知是不是中共被自己的金融机构这一招做空了，所以11月的数据当然不放出来了。根据机构的数据，中国的房价自从2021年高峰以来已下跌了 20% 至 40%。 到4月，瑞银调查的2500人中，近一半已在房产上遭受账面损失，他们的房产价格不单止低于高峰，还低于他们购买的价格。到今年年底，根据瑞士银行梅燕的估计，将有70万户房屋处于负资产，他预计明年将增加到180万户。瑞银预计2026年银行因贷款违约而收回的房产数量将达到150万套。头先我们讲先至7万套涌入市场，中共就急着想制电源。但是如果这些东西全部都涌入了市场的话呢？当我掰着手指感慨的时候，房地产危机已经5年的时候，国际机构强调的细节似乎在暗示，一 一股无形的力量在这里和中共唱反调，楼市的鬼谷才刚刚开始。对我们花生友来说是鬼谷，对中国家庭和农民工来说是个噩耗。中共农业农村部最近不是一直叫防止大规模返贫，防止农民工返乡制乡，这个背后的信号就是农民工没钱大规模返乡之后就是农村返贫，这个不是结果，这个是过程，回乡返贫滞留在乡下了，结果这个是中共最怕的农民起义。问题是农民工返贫回乡谁造成的呢？这个是到年尾了，和中共要钱算账的是越来越多了，和中南海对着干的剧情是越来越精彩了。今日美东时间12月1日，中共住建部开会说，会议要求各地住房城乡建设部门要全面检查欠薪隐患，留意元旦新年关键，聚焦重点地区、重点企业、重点项目，切实做好欠薪化解维控工作。最后说要加强环卫工人工资发放事前、事中、事后监管，对发现的欠薪问题分类施策，及时处置，落实动态清零。城市里面的环卫工人是谁呢？大部分都是农民工啊。这个是什么？中共地方政府欠农民工工资不发，根源就是地方政府为源头的三角债。地方政府债台高筑，房地产临市，导致土地财政断裂，基建项目资金链断裂。网友郭博财经在 X 平台上一语道破天机，说剥削的高级形式欠薪，剥削的最高级形式倒贴，主动贷款上交给单位发工资。后一句话，相信大陆金融行业的员工是最懂的，不知道这个是不是住建部一个不小心透露了劳民工返贫的元凶。为了动态清零，这几日大陆媒体开始一窝蜂报道拖欠劳民工工资的案例，例如安琪儿医院拖欠80名员工工资，列入拖欠劳民工工资黑名单。云南瑞丽一市政工程违法包工，156名劳民工工资遭拖欠8年未结，政风建筑拖欠劳民工工资73.7万元被行政处罚。西藏今年累计治理欠薪案件1160件，追回工资1.14亿元。这些我们平时根本就看不到的新闻，全部都在11月30号一夜之间出现的。这个只是被翻出的冰山一角，没有翻出来的那些合计欠了劳民工多少钱呢？据劳工非政府机构中国劳工通讯的统计，过去两年至少1600起欠薪事件，2025年一到11月已超过1000宗。这个讲明了什么呢？地方政府又在这里和中南海对着干。为什么这样讲呢？早在4个月前，我们在8月22号的节目中说，习近平被川普打懵了，罕见地令到亲儿子和掘地3尺的爪牙他们吐出之前搜刮的文脂文膏。根据彭博社的报道，习近平近日罕见地警告说，地方政府拖延向企业付款可能会损害民众对当局的信任，政府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央国有企业必须带头行动。据一位学者估计，中共的地方政府总共欠承包商和公务员10万亿元人民币的款项，相当于去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7%。划重点的最后一句话是，中共的地方政府总共欠承包商和公务员10万亿元人民币的款项，相当于去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7%。医院市政工程追根到底，咪就是地方政府欠钱咩？八月份中共党魁习近平讲的话，到11月了，地方仲未有行动，住建部睇大家都唔喐，点样办呢？俾大家提建议，动态清零欠薪，乜嘢意思呢？系个障眼法嚟噶，兄弟，我哋商量商量，先将年底呢个关先过啦，确保农民工唔好闹事。 过咗元旦，中个新年之后，我哋接住欠得唔得呢？呢、这个唔系解决个问题，而系拖欠危机，欠新嘅鬼故，而系远远冇结束嘅。为咗维稳续命，中南海系一计不成，又是一计，计计失算。问题系奸计唔能够得逞嘅同时，正喺度用终极嘅剥削手段欠薪，将曾经嘅垫脚石罗文光佢哋逼上翻身要账嘅地步。而1989年天安门事件之后，中共用嚟续命嘅房地产呢一剂砒霜，喺冒充咗30几年嘅蜜糖之后，终于开始发挥真实嘅毒效啦。反噬中国家庭财富嘅同时，亦开始同中南海对住干啦。问一下观众大家，这个是天道好轮回，是不是中共气数将尽了呢？还是只是个中年危机？毕竟还有人工智能顶住呢？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欢迎你订阅和分享。多谢你的收看，再见。